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3号在美俄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中在北京展开新一轮贸易会谈，美国国防部长说朝鲜采取废核实际行动之前制裁仍将继续，新加坡国防部长则说美中如果不合作世界将会双输。六四纪念日前夕，纽约时报广场上演习近平关进笼子的行为艺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天在北京开始新一轮会谈，目的是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贸易纠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谈的任何细节都没有披露。中国谈判人员五月中在华盛顿与美国举行了高层会谈后，承诺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随同罗斯部长访问北京的有农业部、财政部以及贸易官员，刘鹤率领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和商务部长。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次谈判是否会涉及美国有关北京盗取或通过向外国公司施压而获取知识产权的抱怨。川普总统威胁要向总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白宫上个星期再次威胁要对中国总值500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征收关税。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仍将继续，除非平壤采取废除其核计划的具体行动。马蒂斯部长星期天结束对新加坡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将继续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制裁，只有在朝鲜证明他采取了可核查、不可逆转的非核化行动之后，才能取消对他的制裁。马蒂斯发表讲话的时候，韩国跟日本的国防部长在场，他试图降低人们对美国跟朝鲜正在进行的对话的期望。马蒂斯说，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我们预计谈判的道路也将会崎岖不平。美国跟朝鲜官员继续会谈，为预定即将举行的川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铺平道路。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驻韩国美军数量的问题将不在川金会讨论的议题之内，如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将完全跟朝鲜的会谈分开，毫不相关。目前不清楚美朝双方在谈判桌上会给对方什么条件，也不清楚会谈将持续多长时间。川普总统最初要求迅速完成非核化进程，说过去的分阶段方式没有奏效。但是川普总统星期五会见了金正恩的左右手金英哲之后，他看起来在立场上有所后退。在另外一方面，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星期天6月3号闭幕。新加坡国防部长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如果不愿意为了一个无论国家大小都能获益的包容体系进行合作的话，那么世界将是双输。而法国的防长则呼吁，南中国海领土的争议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和协商来解决，而不能够通过武力。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有关详细情况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新加坡为我们进行现场的连线报道。杨明你好。
你好婉成。
是，那么在今天关于提升区域安全合作标准的发言里面哈，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他们提出了哪一些看法或者是观点呢？
好的婉成。那么东道主呢，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呢黄永红他表示呢，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呢是目前全球化2.0发展中的关键的参与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全球公寓公共领域不能得到保护的话呢，甚至损害事实上或者是正式的贸易和安全联盟呢，那么将来呢所有人都会是很艰难的。他说呢，如果美国和中国不愿意为了一个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够获益的包容体系进行合作，对世界来说呢是双输。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关于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说呢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管其他国家是否接受，单方面对进口钢材和铝征收关税。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出于安全原因，南中海的主权生索国在有争议地区呢单方面采取行动保护他们自己的核心利益。他特别提出了是中国以历史为依据，无视菲律宾通过海牙国际法庭做出的裁决，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加紧建造这个包括反制武器系统以及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个军事设施，那么以此呢来作为所谓的反制可能的围堵的前沿阵地。那么何永红他说呢，这两个例子反映出了那么这些个国家以核心安全考虑做出的举措。他说呢，不管这些理由是不是有道理，这都是对国际规范的偏离，都挑战了现状，并且违背了亚太地区有利的这个对亚太地区有利的共同的规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法国的国防部长呢帕尔利，这是一位女性啊，好像应该是法国第一位女性的国防部长，她强调呢要尊重国际海事法。说呢大家都知道有些海上通道，这里边主要是指的是南中国海，对区域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呢至关重要。事实上呢这些海上通道呢对区域外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安全也都必不可少。我们都知道这个南中国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通道，当然那里边也还会有一些个这个当然美国的这个军舰呢也在那里边进行航行自由的行动啊。这位法国的国防部长呢还不点名的批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他说呢南中国海对个别国家的重要性并不赋予这些国家绕开国际海事法的权利啊。那么他说呢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呢要尊重两个基于规则秩序的原则，一是要争议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和协商解决，而不是能够通过武力来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这个必须要这个维护航行自由。我们知道一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这个香格里拉讲话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并对此呢进行了抨击，而且警告中国说如果不停止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进程呢未来可能会为此呢承担更大的后果。完成。
对，那么你刚刚就是提到了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讲到了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岛礁上面新建的军事设施哈，美国严厉的批评。那么美国多次在南中国海附近呢执行这个自由航行权利，中国也一直表示非常不满呢。那么有关于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美中是有明显的分歧。那么你在采访的时候，观察人士怎么样看待美中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呢？
是这样，我采访了前美国国防部长这个科恩他说呢中国这个习近平主席曾经承诺过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岛礁上进行军事化，但实际上呢中国一直在进行这个军事化，而且在这个岛礁上进行了全部的经济化军事化这就是让外界质疑呢中国的这个诚信问题，就是说做出了承诺，2015年习近平在白宫访问的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承诺，是吧？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个承诺现在已经废弃了这个科恩呢今天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呢股市会在一些个重大新闻当中呢会发生波动，那么就像股市一样，如果中美之间呢这个美中之间呢发生冲突，或者是呢发出了冲突的威胁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情。他说美中两国呢都有责任，要说呢我们要有开放的海域自由的航行，是吧？美国呢不会拿走你的财产，也不会冻结什么东西这种情况呢应该最好持续下去，才每个人都会皆大欢喜。当然他也提到了 中国显然很不高兴，是吧？但是呢，为了解决合法的国际问题呢，你中国你不能施加你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很多秀肌肉啊等等啊这些个一些个行为和举动。
嗯，
完成。
好的，好，有关于这次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的有关内容，我们感谢杨明从新加坡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面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破坏生态环境、填海造岛引起的国际社会批评呢，北京反复声言在那边进行的是有利于航行安全的建设。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北京官员多次对国际社会承诺不会在那些人工岛礁军事化，可是呢，过去的一年里北京改变了口风，声言在那里部署军事设施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国防部长星期六再次对北京这个做法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地区安全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局违反原先的承诺，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内建造的人工岛礁军事化是试图恐吓。美国彭博社6月2日星期六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说，现在全世界都必须应对北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问题，但从长远来说，北京将面临更大的后果，可能让北京改弦更张。马蒂斯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说，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区域的岛礁部署导弹和轰炸机，看来是为了恐吓周边邻国。他说，这种做法使美国重新考虑跟中国的合作性姿态，并撤销邀请中国参加本月举行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年度海军演习。美国彭博社的报道说，马蒂斯承认这只是中国付出的一个相对较小的惩罚性代价，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将在那个全球船运至关重要的通道所在的海域的领土生索中应对现实。彭博社的报道说，北京派遣了一个相对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今年的香格里拉论坛会议，美国及其盟国在那个论坛上占有优势地位，中国官员没有安排发表星期天的讲话。传统上，中国官员会在星期天讲话，反驳美国官员在星期六的讲话。马蒂斯国防部长反驳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赵小卓大校的话。赵小卓说，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才是将那片海域军事化，而那片海域是国际水域。2015年，一个国际仲裁法院判定那里是国际水域，中国无视那一裁决结果。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严厉批评中国政府继续将南中国海的一系列岛礁军事化，称在那里部署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导弹是赤裸裸的炫耀军事力量。他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尽管中国提出相反的说法，部署这些武器系统是直接跟军事用途相连的，其目的是恐吓和胁迫。马蒂斯说，美国将继续追求跟中国建立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在必须竞争的时候会奋力竞争。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强化军事据点，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船运通道所在的海域部署先进的武器系统，意图恫吓和胁迫邻国。北京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提出主权声索，尽管一个国际仲裁法院判定北京的声索不成立， 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台湾也分别对南中海不同地区提出主权声索。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地区安全保障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批评中国推进将南中海军事据点化。中国代表团团长、军方智库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6月2日反驳说，在南中国海岛礁部署驻军和武器属于中国主权，坦率地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在马蒂斯发表讲话之后，何雷会晤记者说，南中国海岛礁及附近海域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美国派遣军舰到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才是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美中两国围绕地区秩序的主导权的激烈争夺在扩大。日本时事社报道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三国国防部长6月2日在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举行会谈，针对中国强化海上军事力量，使人们日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三国国防部长一致认为，有必要跟国际社会合作予以应对。他们也决定制定战略行动议程指导方针。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六四纪念日前夕，纽约的异议人士在时报广场上演将习近平关进笼子里的行为艺术。抗议者表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是29年前在天安门广场诞生的一个理念，而今天这个理念代表着要把高度集权的习近平关进笼子里。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六傍晚，在游人如织的纽约时报广场的一角，纽约中国民主党的十多名党员正在把70岁的异议艺术家薛明德用一块红绸包裹起来，然后在上面张贴了各种习近平的图片，最后把他关进了一个必须蜷缩身子才能进去的木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笼子，今天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句名言。
他不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去解决共产党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而且呢，把现在共产党的集体权力变成了个人的权力，所以我们准备用这样的行为艺术来揭露它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它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绝对权力，英语叫 absolutely ruler。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把习近平关进笼子。
打倒习近平。
初夏时光是各地游客造访时报广场的旺季，许多游客驻足观看，尽管他们中的多数可能并不清楚这里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一位游客在为这项行为艺术鼓掌。
I think it's a very laudable objective, and I wish them luck. I think it's time.
我认为这是值得赞美的目标。我希望中国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导人更加开放，停止对邻国挑衅，停止在南中国海制造岛屿，制定更多合理的贸易政策。我肯定在很多问题上跟这些人意见不同，但总的目标，我相信多数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会同意。
I'm sure I have disagreements with these people on a lot of issues, but the overall goal, I think, most people who live in democracies could support.
抗议者表示，做这项活动也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六四纪念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这样一个表演，也是纪念29年前在天安门广场被扼杀的，或者在天安门广场中血泊中诞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期盼，这样的一个奋斗的目标，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共产党关进笼子里，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让中国人民真正的掌握自己的权利。
一位跟全家来纽约旅游的俄亥俄州的中学生告诉美国之音，他 他理解抗议者的目的。
他们希望中国能像美国一样有公民权利，支持民主制度。
王俊涛表示，中国民主党每周六在时报广场的抗议活动从2011年2月19日开始，历经数年风雨无阻，今天是第381次。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权观察还有大赦国际等人权团体六四二十九周年前夕抨击中国人权状况，不过呢，中国人权改善的某些方面也得到了肯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前夕，中国政府明显强化对重点异议人士的控制。6月1日，知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国宝安排下前往秦皇岛，途中他对美国之音简短介绍了情况。简单说说你的那个状况吧，你现在是被旅游了是不是？
对，正在前往秦皇岛的路上。今天走最早的话要6月5号以后回北京。
哦，主要是为了这个六四这个敏感日期是吧？据说是吗？通话信号后来不佳，只听到胡佳说在秦皇岛可以看海，可以爬山，一切活动都有国宝随行。国际人权团体国际特赦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特赦组织正在起草针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相关信件。针对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他说
关于六四的一些活动，就你可以被抓被判刑，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是很让人担忧。我们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调查六四发生什么事，关于谁是负责，他们就应该追究责任，然后给这些天安门母亲和其他的人一些适当的赔偿。
另一个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五发表新闻稿，要求中国政府回应为六四屠杀伸张正义的呼声。新闻稿详细列举了今年5月以来被中国当局逮捕、拘押和软禁的一大批维权人士的名单。该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六四屠杀已经过去29个年头，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却想让世人遗忘六四，而抹杀真相只能促使要求正义和追究责任的呼声更加响亮。中国想去除六四污点的唯一办法就是承担责任。他还说，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各地大搞人权外交，宣扬其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然而，除非他们为过去和现在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起责任，这些自吹自擂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免除自身重大罪责而喊出的空洞口号。谈到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程度时，国际特赦的倪伟平说：“
我觉得不够，可能有一些人害怕说中国人权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担忧，很多国家在再看他们国内的政策，美国还有德国，有一些国家还是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状况，但是其他的政府可能是跟之前相比，可能不那么勇敢批评。”
倪伟平也谈到了中国人权方面的改善。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一定的进步。我觉得习近平一直就在关注这些贫穷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是有所动作，有可能在实行这方面，我们在研究这个，在十年之前或者15年之前，我觉得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比较慢的进展。”
中国官媒人民网5月27日报道，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任表示，对人权的理解与国家发展的阶段息息相关。对中国而言，发展就是最大的人权。 随着中国发展步入快车道，包括西藏人权在内的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各地纪念八九六四的活动正在紧张筹备。报道说，香港六四晚上维园集会现场将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塑像出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社交媒体平台上日前流传出刘霞的最新音频，显示她在软禁状态下的精神状态。音频也透露出刘霞或许有望出国的信息。不过呢，对此有的是抱有希望，有的表示怀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最新音频，是他和身在德国的流亡作家廖义武5月25日的一段谈话录音。他们之间的对话有别于不停顿的那种对讲，其中有多处空白、无声，或者刘霞不断哭泣以及在屋内做事的声响。
上次说那个死死的把我给把我给就给在这个触电一样。
你可不死了就不麻烦任何人了吗？你想一切都那么容易，我在这能像自由人那样活着，我会一定就要出去吗？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都是看着每天都是警察跟着进去，一屋子监控器什么，所有东西都不那什么，他能让我出去找自由吗？幸好我在这边也有很好的朋友，这不是这有时候把人逼得没得选吗？
廖义武在网上发文说，刘霞在通话当中还说，爱刘晓波就是重罪，就是无期徒刑。有网上评论说，听录音才能够开始体会刘霞的绝境和绝望。通话当中，廖义武劝刘霞等到7月份看当局怎么说，因为警方有人表示，刘晓波7月的忌日之后肯定放他走。对此，流亡台湾的中国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政府的担心，甚至说他的害怕吧，害怕他所谓的被利用。所谓的利用就意思，因为他是刘晓波的遗孀，任何一个人会想到刘晓波怎么走的。他其实他们最担心的是他会把刘晓波最后日子的细节说出来，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最后陪了他1个月左右的人。
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在北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有关刘霞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将尊重司法和执法机关依法采取的行动，但同时我们必须尊重人道主义，并且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关于个别案件，我们希望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一般认为这是中国高层关注刘霞问题的表态。对此贝岭说，
我想希望中国政府遵守私下的承诺，就让刘霞离开中国，去国外好好去德国好好的疗养，能够让他不重复刘晓波不幸的一生。这就是刘霞想告诉所有的人，他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妻子。中国政府真应该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人道主义来让他选择一个他想去的地方，开始他新的生活。
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关于刘霞最新音频，他在星期6下午一次有关六四的活动当中对美国之音说，
没有任何理由乐观，因为他其实已经欺骗了他好多次了。自由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去兑现的，如果你没有足够强大的压力给他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拖他，在用一些根本不会兑现的诺言来稳住他。那其实我感觉现在其实除了国际社会啊，然后我们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其他政府要给更加大的压力，才会有可能有任何的希望。你依赖所谓官方的好意是没有可能的。
廖义武本人发文也表示，默克尔这次访华虽然见了李文祖等人，并且表示想与刘霞接触， 但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号表示，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承担后果。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协作的途径，中国将会继续自食恶果。与会的中国官员则表示，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不要发展到对抗。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六上午举行的2018香格里拉对话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了题为《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挑战》的演讲。马蒂斯在谈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和安全挑战时，特别提到了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上军事化的举措。他说，我们的印太战略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产生影响，我们明白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一连串的挑战和机会，我们准备支持中国的选择，如果这些选择促进这一动态地区所有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繁荣。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与我们的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让我们对中国广泛的目标提出质疑。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的军事化，包括部署任何舰载导弹、地对空导弹、电子干扰系统，以及最近轰炸机在武迪岛（中国称永兴岛）的降落。马蒂斯强调，尽管中国声称的与之相反，部署这些武器系统与军事用途有直接联系，目的是恐吓和威胁。他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军事化，也同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白宫公开宣称的他们不会采取这些行动的说法恰好相反。马蒂斯说，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而且作为对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最初的回应，上星期我们取消了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因为中国的行为与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演习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相悖。针对议会代表提出的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美国必须要接受吗的问题，马蒂斯表示，中国无视国际社会要承担后果。他说，美国坚定相信国与国交往时要本着非强制性的精神，竞争没有错，立场强硬没有错，但在涉及中国在南中海的行为时会有后果。马蒂斯说，如果你两个月前问同样的问题，我会说我们在尝试着保持同中国的合作立场，我们邀请他们参加世界最大的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演，但是在四个星期前我们所看到的是该对他们说要承担后果的时候了。世界最大的海军演习将不会有中国参加，但这相对来说只是一个小的后果，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后果。马蒂斯指出，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合作的途径，中国将会继续自食其果。马蒂斯说，根据国际仲裁法庭的认定，南中国海水域对美国来说是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自由意味着对无论大小所有国家的自由，在国际领空和国际水域航行，这是传统和既定的看法。他说，我们并不是仅为美国自己要航行自由，而是为了无论大小的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与会的中国代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赵小卓大校向马蒂斯发问说，几天前美国军舰驶入中国领海是违反中国的法律，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这是美国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希望马蒂斯对此作出评论。对于中国所说的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内展开航行自由行动，马蒂斯回应说，我们并不认为通过传统上是国际水域的举动是军事化，我们认为这是重申基于法治的秩序。马蒂斯还强调，中国应该并且的确在影响国际体系上有话语权，中国所有的邻国也应该在影响中国的作用上有话语权。美国将持续奉行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注重实效的关系，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在我们必须时激烈竞争。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中国军事科学院退役少将、 姚云竹在马蒂斯防长演讲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
我觉得马蒂斯刚才的讲话中关于和中国发展关系是两句话，一个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一个是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如果是本着这样一个精神的话，中美两军关系会有挫折，也会有竞争，也会有合作。我们只是希望这种竞争不要发展到对抗。
姚云竹还表示，中国的一贯原则是在压力下保卫自己国家利益、领土主权，同时也致力于稳定南中国海地区的形势，让该地区成为一个和平和发展的海洋，也在和东盟进行行为准则的谈判。他说，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能顶住，并且同时中国也不会改变既往的和平解决方式。由中国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间隙对媒体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加快，美国将亚太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以及美国提出的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集团，这些举措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制衡中国快速的崛起。
而且这个拖住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经济上贸易战只是其中一部分，台湾问题你看最近这一两年来台湾问题上有很多动作，这是一部分。那下一步急了之后，那最好用的可能就是军事手段，军事手段可能是见效最快的，它也是当然是带来问题更大的。下一步就是美国它会怎么拖住中国，或者是美国采取什么措施呢来迟滞中国崛起啊？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度关注。
赵小舟说，美国要采取军事手段并非意味着中美两国要打一仗。他说，美国有很多手段可以使用，比如说加强军事部署、航行自由行动、加强同盟国的军事演习等。赵小卓大笑说，美国过去的航行自由行动主要在南沙海域，但最近已经进入西沙海域，军舰也从一艘增加到两艘，从驱逐舰发展到巡洋舰，从公海发展到中国岛礁12海里之内。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即将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谈，可能会进一步缓和已经趋缓的朝鲜半岛危机。如果美国和朝鲜之间会谈能够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朝鲜去核化问题上对中国合作的需要可能不会像前一段时间那么迫在眉睫。在朝鲜半岛危机降低的同时，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越来越显得突出。科恩从1997年至2001年在克林顿总统政府担任国防部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曾经承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化，但事实上中国在这些岛礁是进行了全面军事化，这让外界质疑中国的诚信，做出承诺又被其承诺。他说，如果这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性质的话，前景堪忧。科恩指出，美国说我们不会危及我们已有的法治，我们能享有航行自由，没有任何国家能阻止美国航行自由，所以我们派军舰去中国军事化岛礁的海域航行，这可能会招致中国的回应，但美国已经为中国的反应做好准备。这位前美国防长表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不是要围堵中国，中国永远不会被围堵，美国也不应该设法要围堵中国。他希望美国的行动能够约束中国。他说，中国是个巨大的经济大国，也会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因此美国应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的大国要对付一个现有的大国。因此如何降低两个大国走向战争的能力，需要外交谈判，需要美国和中国的善意，用正确的方式解决争议。他说，美中之间能够找到解决冲突和竞争利益，而不应该付诸炮舰外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2号表示，应中国的邀请，他将于本月底访问中国，就两军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中方举行会谈。美国之音杨明，新加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当美国跟朝鲜峰会紧锣密鼓在准备的时候呢，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 俄罗斯媒体讨论何时将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一些分析评论认为，莫斯科不太愿意看到川金会顺利进行。俄罗斯外长访问平壤，向朝鲜传达的信息跟美国立场截然相反。俄罗斯同样有评论担心，美朝接触将会像过去的中美建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针对朝中社有关俄朝举行峰会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日表示，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的形式和时间将会通过外交渠道磋商，但是他否认峰会的地点将会选择在北京。塔斯社说，克里姆林宫不排除今年年底前普京会晤金正恩的可能，但另一家官媒俄新社说，普京可能在近期会晤金正恩。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几天前在他的脸书上撰文说，6月9日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有可能举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的三人峰会，但是他强调相关的消息无法得到证实。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认为，金正恩可能参加9月11日到13日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到时将会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贾巴罗夫说，金正恩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那里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消息，金正恩会非常感兴趣会晤普京。日本领导人安倍已经确定将参加9月份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有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可能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方面为此特别更改了今年的会议召开时间。东北亚地区的一场外交大戏很可能会在3个多月之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上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31日访问了朝鲜，拉夫罗夫邀请了金正恩访俄，他当着金正恩的面说，俄罗斯方面会很高兴看到金正恩来俄罗斯。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朝鲜与美国的接触，不应使对话中断。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外交部副新闻发言人柯仁强调，俄罗斯呼吁美国和朝鲜不应该彼此向对方故意提出无法完成的要求。他还表示，美国要求莫斯科与华盛顿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彼此配合，而不要给美国的工作制造障碍。类似的说法让俄罗斯感到莫名其妙。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冯·埃格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正当朝鲜半岛去核化进入关键时刻时，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他说，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最大程度地给美朝峰会的准备工作制造麻烦，最好是完全打乱川普的计划。官媒的俄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这次向朝鲜人提供了如何同美国打交道的建议。冯·埃格尔特认为，拉夫罗夫向金正恩转达的信息是，在美国不主动提出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前，朝鲜绝不能单方面地主动开始去核化，这与华盛顿的立场完全相反。冯·埃格尔特认为，普京政权自己非常害怕垮台，同样也不希望看到朝鲜的独裁政权崩溃。克里姆林宫的逻辑是，在全球的任何国际事务上给美国制造麻烦，那样会使俄罗斯与美国交手时的筹码增多，更能使美国无法顾及俄罗斯。这位俄罗斯知名记者说，克里姆林宫可能建议金正恩与美国周旋拖延，然后莫斯科与北京可能联手准备一揽子方案。他认为，在这场博弈中，北京会像往常那样躲在暗处，而俄罗斯并不在乎在明处同美国抗衡。在对抗川普总统在朝鲜半岛的政策时，俄罗斯现在试图提出自己的倡议，掌握主动权。金正恩会晤拉夫罗夫时称赞了普京敢挑战对抗美国霸权。俄罗斯的独立报说，拉夫罗夫 这次访问平壤非常及时，让俄罗斯能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却认为，美国和朝鲜的接触非常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的中美走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奠定后来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格局。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那将有助于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实施大型经济能源项目，扩大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希望利用朝鲜的金家政权给美国制造麻烦，借此更突出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莫斯科不希望平壤与华盛顿过于走近。俄罗斯的东北亚问题学者阿斯莫罗夫说，连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铁路网未来能够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接轨。在朝鲜半岛，俄罗斯打算实施的另一个项目是兴建从北到南的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能够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提供新的机会，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朝鲜半岛的局势缓和。阿斯莫罗夫说，为了能够顺利不出现任何问题地铺设从朝鲜到韩国的天然气管道，为此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不能紧张，南北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出现任何问题。朝鲜已经决定派代表团参加6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关议会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拉夫罗夫访问平壤时还表示，朝鲜方面特别期待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的访问。马特维延科几天前表示，他计划同时访问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俄罗斯与朝鲜还决定将扩大经贸合作，并在今年下半年举行更多的活动，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拉夫罗夫这次访问朝鲜仅持续了一天的时间。在朝鲜的俄罗斯大使馆说，拉夫罗夫当天早上8点抵达平壤，下午5点飞走。当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开始积极活动之际，俄罗斯与中国也继续互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6月1日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特别在大使馆中设宴招待了崔天凯一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金英哲在星期五抵达白宫以后呢，向川普总统递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之后川普总统宣布川金会如期举行，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金英哲是在这个星期五6月1号的中午1点13分抵达了白宫。那么是由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白宫的这个办公厅这个主任凯利将军亲自出面迎接，然后将他带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的川普总统。那么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在揣测说不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见他，而会在这个外交礼宾厅当中见金英哲。因为呢毕竟朝鲜是一个带有敌意的国家，而通常美国总统只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友邦的元首。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那么金英哲呢，他们今天两个人谈话长达到1个多小时，一直到2点38分才结束。之后呢，川普总统亲自送金英哲上车离开。然后呢，他告诉记者说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过去2天呢，持续的与朝鲜的官员进行沟通。然后他宣布了川金会正式的恢复，将会在6月12号正式的如期在新加坡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面，你们会了解相关的情况， 蓬佩奥去了2天，我们对他的人民了解了很多。我觉得这将是一个过程，我从来没说过这将只是一个会面，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正在确立的关系是正面的。那么川普总统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呢，他说这个会，其实这个会谈呢，或者川金会其实并不会只有一次，那么是会进行一个多次的会谈，也不会在第一次就签协议。那么这跟他之前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之前的白宫官员呢，包括了白宫的国安顾问，包括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都多次的说，那朝鲜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要符合所谓的这个完整的、完全的可核实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那么这个川金会才能够成型，并且希望川金会之后能够签署一个无核化的协议。但是川普总统今天亲口说了，6月10号的川金会不会签任何的协议，并且呢，希望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慢慢的来推动朝鲜的无核化。那么这个川普总统他也说了，他说呢，之前并不是他来取消川金会，而是这个朝鲜方面发布了一个这个措辞强烈的声明，那么他只是回应这个声明而已。那么今天大家当然也问到川普总统说，是否真的相信朝鲜要无核化？川普总统说，他相信金正恩无核化的诚意跟决心，他知道朝鲜想要这么做，他们也想要发展他们的国家。那么从接下来，川普总统还特别提到了美国的盟邦日本跟韩国，还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关于核武器，我认为他们想这样做，他们想让事情按照计划发展，他们想要发展自己的国家，这毫无疑问。你知道，日本参与其中，韩国参与其中，而我们也参与其中。我们会在过程当中做的很多，让它不会发生。你可以看到很多正面的事情正在发生，包括中国。我想你们看到有关于习主席做的很多正面的事情，他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很多。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说了，他说今天呢，金英哲本来只是要来递交金正恩的亲笔信，但是呢，他也没料到居然会变成一个将近2个小时的会谈。那关于这封亲笔信的内容呢，川普总统说他故意没有在金英哲的面前打开这一封信，他认为说呢，他看了这封信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那么他也告诉记者说呢，或许有一天他会决定公布这封信的内容给媒体知道。那么他也说呢，他说现在呢他跟金英哲在屯行办公室当中谈了，他说几乎谈到所有的事情，也谈到了制裁。那但记者问他说，除了这方面你说所有的事情，是否也包括朝鲜的人权议题？川普总统却说他今天并没有谈到人权的议题。那么说到这个制裁方面呢，他也说他相信这个朝鲜无核化的决心。那么现在呢，他认为说他自己跟朝鲜的关系已经这么好了，他也不想要再提所谓他之前常常说的最大压力这个字眼 maximum pressure。 他说呢，现在关系这么好，不要再提最大压力了。那么川普总统最后也提到了，他说在川金会之后呢，也希望这个朝鲜跟韩国之间能够签订这个终止朝鲜战争。那么这方面是需要美国来签署的，因为当时是美国签订这样的一个协议。他就说呢，对啊，我们美国只要来决定签一个文件就可以了。那么他也认为说，中国方面也会想要看到川金会出现正面的结果。他认为中国以及习近平方面都会认为说川金会有正面的结果，都会是好的。那么呢，之后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回到住处之后，出来跟他的女儿这个伊万卡川普，还有他的这个儿子这个小唐纳德川普，还有蒂芬妮川普呢，来到了这个白宫的外面，然后就登上了陆战队一号，前往大围营度假。那么也不再继续回应有关于记者问的朝鲜方面的讯息。不过呢，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6月12号。川金会确定将会在新加坡如期举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新闻。法新社报道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新发生了5例往往导致病患死亡的埃博拉病毒疑似病例。刚果5月8号宣布，比科罗地区再次发生埃博拉病毒流行。自那以来呢，发生了大约50个感染病例，其中25个感染者死亡。这是西非非洲西部2016年结束大规模埃博拉病毒流行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问题。上一回有28600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目击者星期六说，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东北部邦特兰半自治区地区袭击了一个军事基地，至少4名索马里政府军被打死，10多人受伤。 青年党武装星期五半夜发动了袭击。消息来源说，驻扎在邦特兰的政府军被迫撤退，但是后来又从青年党的武装手中夺回了基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天访问卢旺达，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和外交部长穆西基瓦伯会晤。拉夫罗夫说，他们计划讨论经济发展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俄罗斯参与非洲联盟的项目。卡加梅总统目前担任非盟主席，任期年底结束。拉夫罗夫访问卢旺达之前，今年三月对非洲五国进行了访问，凸显俄罗斯对非洲日益加深的关注以及在非洲各地的参与。拉夫罗夫的非洲五国之行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决定取消非洲几国的$200亿的债务，帮助非洲消除贫困。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高级研究员斯特隆斯基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把非洲视为潜在的贸易伙伴，同时在他创造一个多极世界努力中呢，把非洲看作是一个伙伴。好，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到时候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今年是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10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格鲁吉亚战略合作伙伴大会上说，美国明确地谴责俄罗斯占领格鲁吉亚的土地。蓬佩奥国务卿同时强调，被俄罗斯占领的格鲁吉亚领土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蓬佩奥呼吁俄罗斯全面履行2008年停火协议，把军队撤回到冲突爆发以前的位置，改变承认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为独立国家的立场，允许人道主义救援进入这两个地区。蓬佩奥国务卿称赞格鲁吉亚是北约的坚定伙伴，向国际社会做出重要贡献，还赞扬格鲁吉亚维护西方价值观。格鲁吉亚向阿富汗派兵，成为最大的非北约派遣国。格鲁吉亚军人在阿富汗跟美国军人齐心协力。美国承认32名格鲁吉亚军人在阿富汗为追求那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的最大牺牲，并向他们致敬。美国和格鲁吉亚继续深化安全合作关系，包括通过反恐合作，阻止外国战斗人员穿越格鲁吉亚领土，打击从前苏联走私危险的核材料。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期待着有一天欢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最近两国讨论了国家安全、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强大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关联。蓬佩奥国务卿强调，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加上强劲的经济是格鲁吉亚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他说，法治跟独立的司法制度、负责任的政府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尊重，这些对民主和经济进程非常重要。展望未来，蓬佩奥国务卿敦促格鲁吉亚创造机会，让政界、媒体能够听到各种的声音，强化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俄罗斯占领了格鲁吉亚领土的20%，在这种情况下，格鲁吉亚仍然继续改革。格鲁吉亚的成功跟一项义务分不开，那就是实现格鲁吉亚人民对经济繁荣和政府透明的期盼。蓬佩奥国务卿说，25年来，美国一直支持格鲁吉亚。他说，我们将继续支持你们，把你们作为合作伙伴、朋友，有一天还会把你们作为北约盟国。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